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常常进入以赛亚三十七。我们在这几段经文当中，主，我们看见了西西家王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躲过亚述大军的攻击。我们也看见西西家王生病，怎么样虔诚的祷告。我们更看到了西西家王病好了之后，却又软弱的在神的这个保护之下，他再度的去寻求人的合作。就我们真的好像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好像有起起伏伏，并没有专心的仰赖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主，你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都要紧紧的与你相连。主啊，我们求主在我们悖逆、玩梗的时候，再一次的用你的慈神爱所帮我们挽回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的，那我们请这个潘姐妹哈，你读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好不好？因为这三十七章都是比较好像是说是历史性哈。那我们请潘姐妹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好不好？谢谢你。
好的，感谢神。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宅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基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不止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伊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我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们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萨、哈兰、利舍和属提拉善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圣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记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见你既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荒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苔，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又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找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乃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阿们。
好，谢谢。我们在37章啊，就是前面接着36章，亚述王派的臣子哈、啊、拉伯沙基啊，就讲了一段非常侮辱性的话语，侮辱我们的神哈、啊。那这个侮辱我们的神的话，让西西家非常的忧虑，非常的忧虑。所以呢，西西家听见了就撕裂衣服哈、啊，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犹太人的王哈，犹太人他们的习俗就是很悲愤的时候呢，就把衣服撕掉了哈。那撕下来就表示他非常的悲痛。那据西西家就叫人去找先知以赛亚。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遇到极难的时候，很极难的时候呢，就是说，哦，今日是极难责罚临路的日子，好像妇人要生产了，就生不出来哈、哦，那种真的是很危急的这种状态当中哈、哦，再生又生不出来，那真的很危险哈、哦，因为搞不好呢，两个哈、哦、做母亲的儿子啊都会死掉哈、哦，在这种惨难当中，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差遣人去告诉这个以赛亚哈，你赶快祷告你的上帝哈，耶和华你的上帝啊，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啊，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来斥责啊，为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哈，这个是 在第四节里面所讲的。他这个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犹大城邑当中呢，其实只剩下耶路撒冷了，其他的都被亚述王给攻取了。所以他在讲说是剩余的民啊，我们恳求以赛亚先知啊，求你祷告你的上帝哈。当然你从这一点上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奇怪，为什么这个王要讲说呢，祷告你的上帝哈，好像这个王不是西西家的王啊，是以赛亚的上帝哈，不是西西家的上帝哈。那这样子的说法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好像一个王跟神的关系很疏远啊，他必须要透过先知来跟他祷告哈。那可是待会呢，他又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呢，西西家就更乖了一些哈，更直接的去跑去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在极难的时候呢，西西家王了想到要跟神亲近，但是可能他以前都没有跟神有亲近哈，所以呢他就找人找先知来祷告哈，你去祷告你的上帝啦，来为我们的这个诚意哈求平安啊，你要斥责这些辱骂永生神的这些亚述大军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西西家王跟神的关系呢，刚开始在这个危难之前并不是太好，他的关系不是太好，所以呢他要找先知以赛亚去跟上帝沟通沟通啊。那么以赛亚呢，不负这个重任哈，就从那个神那边回答得到了一些回答之后呢，他马上就回去告诉这个西西家的臣仆哈，他说呢，你要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哈。第七节，他说我要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哈，我要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这是神的一个预言哈，这个神的预言马上啊，我们在这章的结束的时候呢就听见了。那么有趣的是，第七节呢，对于我们这种比较探讨灵恩的，比较探讨神的能力的，我觉得第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这几天事实上我一直在思想这些话，意思就是说，当西西家王受到这么大的攻击很恐惧的时候呢，神跟他讲说， 你放心哈，我要惊动，可是你看那个小字哈，那个小字他是说使灵进入他的心哈，那他的心的原文呢，也是灵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神要差遣他的灵进入到他的灵呢，让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OK， 什么风声呢？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哈，那意思就是说呢，神用他的圣灵能够进入到君王的灵里面，让他怎么样，让他害怕，让他转变主意，他就离开哈。那么对我们有医治释放的哈，我们对神的灵有了解认识的人呢，其实这句话呢真的多多思想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求圣灵进入到一个受到惊吓的人，或者是说威胁的人心灵里面哈，我们用圣灵的能力呢来转变他。那么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呢，他特别讲说，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呢摧毁那坚固营垒啊，将这个不顺服耶稣基督的心意夺回来啊。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祷告，我们的如果你可以看到异象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圣灵会进入到 你祷告对方的灵里面哈，要击毁他的坚固营垒 ，OK， 让他的这个啊不顺服基督的心意呢要归回来 ，OK， 那这是一个啊在属灵征战上面呢，我觉得神呢借着第七节呢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比如说我们有敌人哈。我们的敌人要来对我们不利啊，对我们侵略啊、侵犯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就进入到他的灵里面哈、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啊，改变他的心意哈、啊，让他受到惊吓离开 ，OK， 让他看见上帝的作为，让他看见上帝的能力，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地方哈、啊。那这个地方呢，啊，其实有。分为两个步骤哈，怎么讲两个步骤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祷告哈，就像西西家王啊，他自己没有办法祷告，他不会祷告，他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找了先知来哈。就像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碰到困难呢，他自己祷告，哎，他好像也不太会祷告啊，所以要找牧师、找先知或找一些平常跟神很亲近的人祷告。OK， 那祷告的时候呢，哎。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时候呢，这一些的人呢，这些的人呢，他有比较啊、比较有从神来的能力的时候呢，的确就可以帮助他问神哈、哦，来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解决我现在的问题。那么神给以赛亚的解决的问题就是说，神的灵会进入到这个亚述王的灵里面，让他被惊动，让他被惊吓，让他转念哈，赶快回去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圣灵，而且圣灵的作为呢，甚至呢，在祷告的当中呢，啊，以赛亚得到启示说，这个人希拿基利回去之后啊，他就要倒在刀下了啊。虽然事隔二十年啊，可是这也是真的是从神来的一个预言哈。就是从此就定下希拿基利呢，神对他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用圣灵祷告的时候呢，神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未来的事情是什么。OK， 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有人听你祷告啊，我们起义，我们有一件事情，神的子民要受到攻击了，神求你来啊祝福，求你来啊拯救。OK。那因为西西家他是一个犹大的王，所以当一个王求耶和华神来帮助的时候，尽管西西家曾经想要去找埃及，想要去找救兵哈，可是呢，在这个时刻呢，他找的是神，所以他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就是归向耶和华，让上帝来处理他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个样子，他才知道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他就是拉伯沙基他回去之后，还有就碰到那个在拉吉碰到这个希拿基利，那个亚述王呢就怎么样了，就要做一个决定哈，因为他听说呢这个古实人要来打他。那么他现在在想说，我是往前面打古实人呢，还是呢我就干脆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打下来哈？他不想说他往前打的时候呢，后面还有一个城哦，他怕这个耶路撒冷城来打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就是他要把耶路撒冷给打下来，所以呢他就再写了一封信，就给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哈。他就让他们说好，那你既然没有投降哈，那我就来打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你不要他再一次的攻击西西家哈，西西家你的王你的神啊不会救你哈。所以呢，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王就开始转变了哈。我觉得神有些时候会三番两次的哈。借着我们的急难哈，借着苦难哈，就让我们呢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这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其实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跟他求。 所以你看到从十四节到二十节呢，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王自己来找上帝了，他没有再透过以赛亚了。虽然后面神的回答是透过以赛亚，可是呢，哎，我们看见西西家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哎，他长进了，他长大了，哦，他认识到上帝的威严哈，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开始祷告。这个祷告蛮有意思的哈，他就是称赞神哈，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主宰哈，请你侧耳而听哈。那这些亚述王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把亚述王怎么样辱骂他哈、啊。那么现在呢，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我觉得他非常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啊、他的祷告就是让耶和华神啊能够站在他这一边哈、啊，就称赞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要拯救以色列。让全天下万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击中了我们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神呢，就是要借由信仰他的，借由他的选民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么这个西西家不管怎么样，反正呢就祷告了这句话，非常的合神的心意哈。那么好，二十一节开始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说他听见了哈。那么西西家，他就跟西西家讲说，耶和华将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求我攻击亚述王。所以呢，耶和华就这样讲，耶和华说，哦，西安的女子会嗤笑你啊，你辱骂谁，亵渎谁呢？哦，你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哦，你小心哦，你辱骂我哦，那你要来攻打我，可是呢，我一定让你怎么样？我一定让你说啊，一定让你回去哦。OK， 那从这边呢，你去看啊，这个啊，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哈、啊，他是在讲说呢，你心高气傲哈、啊，你的亚述王非常骄傲哈、啊，要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态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亚述王非常的高傲哈、哦，因为他真的是所向无敌哦，无敌，在任何的地方呢，经过的地方呢，本来是肥美的地方呢，他经过了全部就被摧毁了哈、哦。这个摧毁的政策呢，实在是令人叹息哈、哦。亚述王，亚述的军队在古时候算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哈、哦，残暴的。那么所以呢，你让这个居民啊非常的害怕哈、哦、你这个很非常的怎么样，他怎么样对待这个他所侵略过的国家呢？现在呢，神对他的审判的言语就是第二十九节，他说，你向我发烈怒，又你狂傲哈、哦，所以我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啊！这就是对他的判语。那么你在历史上面你可以看见哈，当亚述王他们啊这个攻击啊侵略了某些地方的时候，他把那些的人民啊会迁移到他的国家去哈。那迁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用钩子把他勾上鼻子哈，把绝环放在那个口里面哈，他就是对待。这些他的这些啊所攻下来的城仆、啊、他就是这个样子、哦、他是非常凶悍的凶狠的、哦、所以啊神就在讲说，那你这样子对待别人，那我也要这样子把你对待你、哦、那这个对待其实当然不是在实际上用钩子把他勾上鼻子、哦、那意思就是说神会啊神会强迫他让他呢让他回去、哦、那这个强迫他我们待会就会讲到哈，所以呢，从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就是神对于犹大人讲的话哈，犹大诚意讲的话，神在赐下安慰，也就是说，西西家王请以赛亚祷告，还有他自己的祷告，神对他的反应呢，就是三十节开始哈，他说呢，你们呢？要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要自己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后年要耕种收割哈，你们不要害怕哈，因为城墙 被围困嘛，哈，所以他城外的那些田地，他们都没有办法出去耕种，他不敢出去，哈。他说：“你不用害怕，你们呢，你们会继续的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他说：“你们是非常有盼望的，哈。”那耶和华的热心会成就这样事情啊。然后呢，他论到亚述王说，他不会再来了，他不会筑工、筑垒工程，他也不会射任何一根箭。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哈，这是耶和华神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仆人的缘故，他保护拯救这一城，哈，所以三十六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亚述已经杀了185000人，哈，那么就把所有他的这些大军压境，这些可怕的军队，他就把他一夜之间，哈，一夜之间。就杀得干干净净，那历史上记载，哦，全部的这些军队都杀掉了以后，亚述王逃走，亚述王回去只剩下12个人，所以12个人就里面包括西拿基利，慌慌张张的逃回去，就好像被强迫，本来要来侵略人的，本来要来跟那个古实人打仗的，结果呢羞羞愧愧的12个人呢回去了。所以回去当中啊，过了20年之后，第37节是过了20年之后，他呢他在自己的神的庙里面被他儿子杀了。所以这就是西拿基利，西拿基利他的怒骂上帝，怒骂永生神，怒骂，哎，然后攻击这个啊神的这个子民，他所得到的下场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灵里面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亚述王，你可以讲说这个亚述王是一个啊，是一个预表邪灵的啊，他是一个邪灵的啊。所以我们在一些属灵征战上面呢，我们可以啊，透过我们圣灵的祷告，我们进入到人的心灵里面去跟他征战，然后斥责他离开，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归顺基督嘛。我想，第37章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啊，非常啊精彩的，在啊亚述大军围困之下，怎么样依靠上帝？上帝就派了一个使者哈，这个是在历代志啊下里面所记载的哈，就是神只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天使就把185000人全部杀了，所以啊，神呢，只要一个，只要一个，那当然在历史上记载呢，这个也有人讲哈，说亚述王那个时候，是发生了鼠疫啊，就是鼠疫啊，就是黑死病哈，鼠疫呢，所以他一下子军队就死掉了哈。而且那个老鼠呢非常的猖獗啊，就把那个啊所有的绳子都吃掉了，包括那个箭啊，包括那个弦啊，那上面的绳子都吃掉了啊。这是历史上啊他们所考察出来的啊，那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参考，但我们要相信上帝所讲的话。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试着就把它杀了。那个逝者杀的方式可能用鼠疫，可能是用黑死病，那不管怎么样呢，就一夜之间就全部杀掉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对一个敌军审判的时候，他可以马上的成就哈。那我们当然是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在对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看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威严，还有上帝的对仇敌的审判。好，这就是第37章我们要看的哈。那好，那么我们呢，要进入38章。38章讲到西西家王呢生病，怎么样求神来医治哈。我们请佳佳念哈，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好不好？谢谢你。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雀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光，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的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的一切的罪丢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上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好，谢谢。好，38章我们看见西西家病的要死，这是在他把这个神很奇妙的把这个亚述的大军呢，一夜之间呢，他的这么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西西家生病了。你可以看到一个王要死了，那么以赛亚就跟他讲说，哎，你要准备你的遗命，你的诏书，你的王位要传给谁啊？赶快写好啊，写好了，因为上帝呢等着你了哈。上帝要告诉你说，你必死不能活了哈。那么第二节呢，你就看见了上帝你就看见西西家，他说，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然后西西家就痛哭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你可以看到西西家就向神祷告。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哈，西西家自从这个前面那件大事情之后呢，他可以跟上帝祷告。他这个祷告呢，是在病床上面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西西家他的这一个灵命的增长。前面开始的时候呢，哎，去找先知为国家祷告。第二个呢，他直接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第三个呢，他随时在自己的病床上面呢向神来祷告。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呢，西西家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啊，他知道上帝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听他垂听他的祷告哈。那么他怎么样跟神来叙说哈？他希望神来救他医治他。他就说，哎呀，我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然后西西家就痛哭了。你可以讲说，这是在祷告当中打动上帝的试点。 哪四点呢？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在神你的面前存完全的心啊。第二，他是诚实的办事啊，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完全依靠，他很完全啊。第三个，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哎，这个西西家王他在位的时候的确非常的诚心诚行，诚实的来为神来做事情啊。他这个打碎了所有的这些的这个偶像啊，他的确是非常好的。然后第四呢，他痛哭啊。所以他在这个祷告这个四点当中啊，你可以讲说我们在跟神在啊，好像就是希望求神来答应我们事情的时候，西西家的这个祷告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跟神，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诚心诚意的为神来办事情哈，我们来侍奉上帝，我们这样子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向神求医治，神会答应。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这个其实在列王记下他所记载的比较有戏剧性，就是以赛亚受到这个神的这个感动了，去跟这个西西家的王说，哎，你要死了。那可是他转身走到要走出去的时候，还没出门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所以他再转回去就跟他讲说，哎，他听见你的祷告了，看见你的眼泪了，所以我要加增你15年的寿数啊。那这真的是一个先知啊，我也真盼望在我们加州啊，在我们台湾或者在我们中国有这样子先知啊，真的是可以听见，可以受到感动啊，可以为神来发话。马上西西家的祷告，神说我垂听了，好，我答应你，我给你15年的寿数，而且呢我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这是神也告诉他说，我曾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也要保护这个城，如今呢我要成就我说了，而且这个是有一个兆头的。西西家因为前面西西家问了一句话，那就是其实是22节，22节说西西家问说，我能够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以赛亚曾经跟他讲说，你的病会好，你可以上耶和华的殿祷告。那么西西家王就问说，那我有什么兆头啊？那所以在第8节他才说 OK， 这个是你的兆头。这个兆头其实在列王记下讲的比较详细哈，哎，他是说，哎，你要什么兆头啊？这个以赛亚跟西西家来建议哈，你是要让这个日晷往前10度呢，还是要往后10度哈？那西西家就说，哎，往前10度好像没有太大的困难哈，我要往后哈，这个日晷往后10度，好，往后10度，所以呢，这个前进的日影啊，哎，果然呢就往后10度哈，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求神祷告，求神的应允，如果神有应允的话，我们是可以求一个兆头的，当然这个兆头呢是一个超自然的兆头，那个兆头可能这个日晷啊，在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病床上面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看得见说，哦，这个日晷往后倒退了哈，哦，这个是实在是一个神迹啊，这个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哈。那当然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祷告应允的兆头，这个兆头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哈？我相信是可以求的哈。那我只要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好啊，那我们真的是照神的心意做服事的，那么神他可以来答应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真的这个日晷呢，前进的影子呢就往后退了10度哈。那么我去查了很多的圣经的书啊，那这个10度它到底是往后退了多久哈？那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哈，这到底往后就往前移，不是往前，对不起，是倒退了多久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是9:45哈， 倒退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倒退到8点45分、啊、那可是这个时度到底是倒退了多久，哎，我们真的不知道哈。那我只知道可能一天当中呢，它就那个日晷呢，我不知道它分了几个刻度哈。那这个刻度可能如果说一天24小时啊，它可能是48，我不知道，可能是24啊。如果24的话，就是倒退10度的话，好像就是10个小时，不过看起来不太像哦，10个小时啊。大概不是啊，因为10个小时，如果说你是下午4点的话，10个小时就变早上6点了啊。那这个在日晷上面好像十度好像没有那么大，好像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真的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但是呢，很显然的，这样子的日晷往后退。的确呢，让西西家王有信心，他看见了哈，他看见了这个神真的答应他，给他15年的岁数哈。那所以西西家就写了一个感恩的歌哈。这感恩的歌呢，基本上呢就是在讲说我的性命如果快要死了 ，OK， 那神击打我哈，神让我要早早的生命的终结，可是可是神呢求仍然。答应他的祈求，让他存活，让他得医治哈，所以我可以在阳间可以继续称颂你哈，下坑的人呢不能够称谢你哈，只有活人可以称谢你哈，像为父的必死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哈，所以我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四弦的乐曲唱我的诗歌，就是称颂神拯救西西家王。拯救西西家王呢，不至于下到阴间里面去。他要用他15年的岁数当中呢，好好的称颂我们的上帝哈。那么21节，以赛亚说：“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面，王必痊愈。”哈，那这件事情呢，也真的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哦，这未免有好像就是生了一个毒疮嘛。没想到解决的方式呢，不是用神医啊。解决的方式呢，就是贴一个无花饼的这个无花果的饼哈，就是把无花果摘下来晒干了，或者加上一些其他的药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无花果就可能就是切下来哈，就直接贴在疮疤上面。那无花果这个饼可能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让这个疮呢收口哈，让它里面的毒素给清掉。那你们我们现在可能会想说，哇，那这个疮怎么这么厉害哈？那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当神要医治我们的时候，不见得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医啊，祷告，哎就好了，不是哈。他可以用药物来医治，那这给我们做医治释放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神的医治不是每一个都是祷告了手按手他就得医治了，不是。神的医治可以使用万事万物，他可以用一个无花果饼，很简单，到处都有，贴在疮疤上面，这个疮就好了，病就得痊愈了。那当然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知识，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药在我们的身边。但我觉得神真的是有丰盛的智慧啊。那我们同时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医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药物的哈。所以感谢主啊，神界的西西家这样子的事情呢，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心灵上面的，我们有实际上我们可以使用药物哈来帮助他。那西西家真的很感恩啊，非常感恩。可是到39章的时候呢，我们又看见西西家又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这个愚蠢的事情呢，让西西家的晚年哈，你可以讲说有一点晚节不保的这种的状态哈。 那我们请这个朱伯母，你念三十九章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根据西西家变儿传言，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祭死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户库的一切金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祭西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祭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接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必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做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
好，谢谢。在这个地方呢，三十九章呢，我们读了以后呢，可能一开始呢，我们就会想说，西西家王这样做，为什么神要发这么大的怒气呢？为什么神要差遣以赛亚来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大方的让巴比伦王来看，你让他们看，让他们看了以后呢，诶，为什么将来这些都要被巴比伦抢去呢？那我们必须要有几点来看哈。第一，在以赛亚在前面他所讲的事情，他所发的预言当中呢，他发了预言，就是有一天巴比伦会强盛起来，就强盛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呢，就是巴比伦在当时候是臣服于亚述王的。那么巴比伦曾经三次反叛亚述王，可是三次反叛呢都被亚述王击败了，一直到最后一次，但巴比伦就把亚述给灭了。但是在当时呢，还是没有办法胜过。那所以呢，在巴比伦派人送书信来，他说哦，听见这个犹大王哦打败了这个亚述王，又听见犹大王呢哎生病了，病又被上帝医治了哈，所以他就派人带一封书信啦，然后带了一些礼物来看他哈。这当然其中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用意。就是说巴比伦王说哎，你这个小的国家怎么这么厉害啊，可以击败亚述大军呢，哇，这个真的是太好了，我要跟你联盟，我要跟你合作，我们一起来抵挡亚述大军。这个就是在当时一个政治上的背景。 OK， 所以呢这个侍者来带了礼物呢，我不知道他带了什么东西哦，反正呢我们的西西家王就很高兴，一高兴什么东西给他看，包括这个武库当中一切的军器，所有的财宝。所以可能那个时候这个侍者来的时候呢，是非常会讲话的，非常让这个西西家王高兴的不得了啊！啊，你看啊，我这么好的你有这么棒的军器哈。哦，然后可能这个侍者很可能很会推崇，很会谄媚，很会说好听的话哈、哦。他说哦，可能会称赞他说，哇，你这个军区很好啊，你这个财富啊，当然啦、啊，亚述王打不下你啊，当然你可以击败亚述啊，你真的很好啊，真的很棒啊。所以这个样子呢，在 神的眼光当中，就是说你好像呢就是不再依靠上帝了，你现在就开始骄傲了，就开始跟巴比伦要有些的来往，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第二点，最错误的地方就是以赛亚早就有写这个预言，就是当西西家王呢碰到这个巴比伦来的这个使者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去找西西家，他并没有去找以赛亚问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疏忽，在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问神呢？在这种政治上面的谋合，政治上面的合作，是不是要问神一下呢？是不是要问神说，我这样接待他，跟他合作联盟，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但是呢，很显然了，西西家没有，西西家就很高兴，反正就给他看嘛，你要看我给你看啊，看看我这里所有的东西啊。那也许呢，他给的这个外邦人啊，看了圣殿，甚至搞不好还带他进了圣所啊，这个我们不晓得啊。所以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显然呢，上帝是很生气的啊，上帝是很生气。再来呢，那个以赛亚曾经已经预言了，在我们前面以赛亚书里面已经预言了这个巴比伦将来有一天会站起来的，将来有一天呢，他会取代亚述的，他已经早就预言了。那这个预言当中呢，可能西西家没有在意，因为当时呢，巴比伦还是一个不足以成为这个他们这个大国，还不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小国，所以不足为患，而且很远嘛，所以既然那么远，他给他看看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呢，神就借着以赛亚跟他讲说，你的所有的家里所有的将来有一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你做了这么一件蠢的事情。那我们会想说，有这么糟糕吗？有这么的严重吗？是的，就是有这么严重哈。我们心里骄傲，不依靠上帝的哈。我们危难的时候呢，要神；还有我们和平的时候呢，我自己做主啊。那不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的就是跟上帝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哈。所以呢，他所讲的事情，第七节所讲的事情，他所生的种子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做太监的哈，那么真的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被掳到那边去做太监的啊。所以呢，第八节西西家说：“哦，那你这话甚好。”那西西家能讲什么呢？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呢，我不晓得西西家有没有求神来饶恕他哈，有没有求神来可不可以化解这样子的。神的这个定义哈，但是可能神也没有让他有机会悔改了哈。那要是我的话哈，如果我们现在从一个末世的这样角度去看的时候，当神对我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向神来求哈。但是西西亚说，哦，这句话甚好。那而且呢，以赛亚说是他后面的事情啊，所以西西家王说，我现在反正在世界上的日子只剩下最多15年了，我看不见了，反正这些问题就留给我的子孙去承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呢，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心思意念啦，就是说反正我看不见，反正这是我日后子孙的事情，好像不太负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看见的西西家王他的生命上面的成长，很不幸的到3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西西家他有点软弱了，他有点骄傲了哈。真的这个败坏之前就是有骄傲啊。我们真的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哈，我们 往往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想到上帝？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上面的功课。我们千万不要骄傲，骄傲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一些很大的惩罚。哈，我盼望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惩罚，我们都是清心爱主的人。哈，好，那我们三章就已经讲完了。那么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进入第四十章。四十章以后呢？就决然的不同，是非常的像新约一样啊。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39章好像在读旧约哈、啊，后面27章就好像在读新约一样嘛。好、啊，那真的是好像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啊，集中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啊，所以总共66卷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真的安排很奇妙哈。啊，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要分享的？ Okay, 好，如果没有，我们请这个我们请潘姐妹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主啊，让我们读的跟听的都同蒙你的恩典，主啊，将你的话语都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更新而变化。主啊，你借着经文，你对以赛亚讲的话，对西西家讲的话，主啊，对我们每个人都生命有一个造就，有个更新，有个翻转。就是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真正代祷者，无论为国家，为微信主的外邦人，为你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我们都进入那代祷的职分的里面。就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当你透过异象或异梦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要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主啊，也求你赐下你的圣啊，这里的圣灵，智慧的灵，让我们进入主啊你的启示的里面。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